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就没看到，而就我们肉眼来看，我们看到的是福岛的地震，我们看到是莫名其妙天灾人祸，我们看到是我们生活中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来解释上帝的全能，来解释耶稣的救恩，基本上就是这个。那他下面就讲了，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各位，所以这一点又是我非常不能同意灵恩派弟兄姐妹做法，那个智慧的言语是把上帝的十字架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预定的道理讲出来，讲了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这需要费很大的脑力。当然这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不是脑力，我刚刚讲了，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信耶稣，真的信耶稣的人，你可以很轻易的去接受，对，我的上帝伟大无比，你根本没够上过什么课，甚至你圣经没有看过，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的，你真是有圣灵在你身上，你会说我讲不出道理，但这个上帝是伟大的，是全能的，他是最好的，而且这一种领受会越来越强烈。那因此我在教会里，我当然我们人不能论断了，或者不能论断得很准，有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有的牧师，有的长老，有的执事，还有包括我自己的时候，当我觉得上帝不是那么伟大的时候，不是那么可爱可亲伟大无比的时候，我身上没有圣灵。有的人，有的长老，有的牧师，有的传道人，有的神学家，有的受洗的基督徒，可能从来都没有过，就他信耶稣子，哦，音乐很好听，这气氛很好，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和上帝的伟大。好，我们不必去分析自己了，因为我们分析自己分析不清楚啊。就是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后面其实继续讲到属血气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以为愚拙。我不是在说灵恩派弟兄姐妹愚拙，我知道灵恩派弟兄姐妹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他们有很多企业家，他们有很多知识分子，但这里的不是在讲到这些事情，这里是在讲到说包括预定的事是愚拙的，上帝全能预知的事是愚拙的，或者说是不道德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这是不道德的，康德那么聪明人都说这是不道德的，人不能够想象我们有多坏，人也不能够想象上帝有多好，人也不能想象这么好的上帝用这个方式来救我们。各位，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真是很词穷啊，讲不出来。我们已经讲过基督论了，我们还会再讲救恩论，讲这么多，但是当我们一重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困难，就是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意思都不是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那个城府很深啊，我们都看得出来，哦，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在想什么，我们都看得出来，然后你看不透我在想什么。各位，那个叫做老奸巨猾。我们不是在讲那些，我们是在讲到说我们知道上帝非常伟大，非常慈爱，独一的，那以至于所有关于神的事，包括三位一体，包括基督的人神二性，我们都不一定能讲得很清楚，但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能看透，就是能够有所领会，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的。我们感谢主，这里有很需要用脑筋的地方，但基本上不是悟性的问题，基本上真的是对神谦卑的那个态度。好，我们再讲到神的灵在耶稣身上， 就因为路加福音十章那里讲的，我们就引到了哥林多前书这里。我们先继续来讲耶稣哈。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神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在约翰福音这里讲的就是耶稣，耶稣是神差来的，所以他说神的话。这个就一般常识也能够理解，就是那个信使或者使者或者被差来的人，他只能够说差他人要讲的话，他不能够自己讲。你记得那个亚述王的那个西拿基利吧，跟西西家讲话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列王记里面所讲的，就是列王记和以赛亚书所讲的，就是他不断的要讲亚述大王说，不能讲他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国防部也好，外交部也好，或者行政也好，总统府也好，发言人很重要了。你要能把你那个单位的意思表达出来，不是你的意思哦。那么耶稣要把上帝交托他的事做好，而不是，这句话不是讲这样。耶稣不是要把差他的人叫他做的事做好，固然那也是，但是上帝要耶稣做的事固然是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说的话，不能轻看这个，连在耶稣身上都不能轻看，何况在我们身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再上十字架，我们也不需要再上十字架，或者说为什么为世人上十字架死，我们不需要，但我们需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耶稣的工作，我们在讲基督论的时候也讲过，耶稣的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篇幅讲，不只是这样，他整个先知的工作做的教导也是一样重要的。那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够说出神的话来，我们就实在不太像一个被主差遣的人。我们教会有短宣队去澎湖，我们教会有宣教士去创启地区，我都求主帮助。当然我们不可能都讲出主的话来，我们有很多东西事情认识不清楚，我们有很多偏差，有些很多人根本是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但是我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不是宣教士、短宣、长宣，你要知道你是被上帝差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好像是十七章讲的吧，我差他们到这个世界上，如同你差我到这个世界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被差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要说上帝要你说的话。所以下以后什么什么 MSN 啊什么，对了，我不是说你就要开始背圣经了，但是让我们怎么样也可以说一些神的话跟我们周围的人吧，因为你是上帝差来的。你说我说不出来啊，我也知道你说不出来，因为神没有把圣灵赐给你，因为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又看到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三位一体，差遣人的圣父，差遣的内容是圣子，有圣灵给你能力来说出这些话来，没有限量，因为你面对的是无休止的撒旦的攻击和人的心意，你需要有神，还有你自己的心意，你需要说神的话，你需要求圣灵来充满你。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那里又跟路加福音类似，也很有意思，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医生写的，当然都是被圣灵感动的，所以都很强调耶稣的工作，耶稣一切的工作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他做的。各位你也记得耶稣说过啊，就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这表示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了。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要把肉体看作一个，肉体和私欲看作一个有害的东西。虽然圣经里好像常常这样讲，这一类的经文也很多，这一类经文很多，你解释要正确。就是当肉体和私欲负面的被用的时候，那是指着肉体和私欲指着那个不顺服不信靠上帝的人，就用这些来描述。而人也的确常常因为欲望，包括性欲恐怕是最明显的，还有其他的那个嫉妒啊、骄傲啊，或者种种的那个欲望，常常是容易叫我们犯罪的，所以就常常给他负面的，这也是圣经上的用法。不过如果我们想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肉体或肉身或者欲望或者需求这些东西本身是坏的，但是这些东西是受造物，受造物不能给生命，受造物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我们上次在讲过，那个永恒的而且有力量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话，一个是灵。而这两个东西又出自父啊，我们就这样讲好了。神的话就是灵，这里也有三位一体的含义了，就是给人生命了。好，这是在耶稣的身上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讲了旧约，我们讲耶稣，下面我们要讲到教会了哈。教会也是教会或者我们今天基督徒更是需要有圣灵来工作，来见证上帝。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是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曾经提过哈，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所讲的是预备人心归向上帝。整个的那个状况，就是以色列有那个状况，甚至世人也有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在一个悲惨的、不幸的、痛苦的环境中，我们希望进入一个好的、不悲惨、好的环境中。那用一个方式来讲，你从一个不好的要进入一个好的，就是从一个不好的国家到一个好的国家。好，我们今天台湾已经算是一个好的国家，各位，我们不要讲政治啊，这算不算一个国家什么？先不讲啊，我们台湾反正现在是应该算是相当开发的，在各方面都很好，所以移民出去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在几十年前，也许你能移民到美国、到纽西兰觉得非常好。我也没有攻击中国的意思，有很多的中国人就即使是偷渡也想进到美国或什么地方，那么到一个好的国家比较可以生活。以色列那个时候不算是一个好的国家，他们已经不是国家了，他们希望有一个改变状况的。那改变状况呢，就是大卫的国度能够来到，大卫的国度能够来到，为了要表达那个神圣和伟大，在两约之间，尤其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就用一个东西来表达：天国近了，大卫的国度近了，你们要悔改。大卫的国度近了，就是其实天国近了也好，神国近了也好，大卫的国度近了也好，更重要的，又我刚刚那个例子就不能继续讲下去了。重点不在那个国家多好，重点在那个国家的领导者多好。所以天国的重点在天国之君。 那么天国要来了，神国要来了，大卫的国度要来了，那美好国度要来了，你要进到这个国度。那么我们在进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是这个样子，你要忠于我了。那么以前的国家你不能再忠了。对了，我们台湾是允许有这个双重国籍，可是就单单就效忠而言的话，不可能有双重国籍的。这两个国家打起仗来怎么办？而没有哪两个国家是一定不会打仗的，兄弟都会。所以你加入一个国家，你要效忠，效忠是一个面，另外一个面就是我弃绝以前的国家了，我的效忠、我的纳税、我的人都在这里了。哎呀，我知道了，我们华人一般去什么入籍，完全没想到这些事，反正我们中国人最会装了啊、效忠、其实想到就是我来这里移民啦、享受一下这个那个，但是形式上你是效忠的，形式上你是拒绝了以前，你离弃了以前进到这个了。那你离弃以前进到这个叫什么？叫悔改。你离弃以前进到这个叫什么？叫洗干净。你现在进到这个国度，你再带着什么辐射成脏的蔬菜或什么，不可以。所以施洗这个字并没有翻错，浸信会把它翻成施浸并不一定正确。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个世界上，当然了，我刚刚是用犹太人的观点来讲施洗约翰的信息。我们基督教信息并不是说我们进入犹太国、进入以色列国，我们要洗澡，我们要弃绝以前的语言，我们现在要忠于，我们要纳税给新的等等，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说这个世界的国度，尤其约翰福音表示得很清楚，你要彻底的离弃，然后你要进入一个新的国度。那你要进入这个国度里，你是进不去的。你移民不能到美国，为什么？你的投资不够，你钱不够。你移民不能到纽西兰，为什么？因为你的专业不够好。如果你是够好，你投资够多啊、就是你够好的话，你可以去。你要移民到天国，到神的国，你再好也不够。施洗约翰说，我给你施洗就表示你那个不好把它洗干净了，现在可以进去，上帝给你的恩典。不过我这只是象征性的，这个你还不够好，要把你洗得够干净啊。用水洗是不够的，要用火来洗。各位，水洗我们一般都觉得是很够了，我们洗东西大概都用水嘛，如果说再脏一点的东西加一点清洁剂就是了。用火洗就是没这种事，用火洗就变成烧烤了，那不行的。但是你可能也能懂，那个非常脏的东西你真的要把它洗干净，像那个有铁锈，在旧约里面有讲到那个锅子，你不可能刷干净的，你要用火来把那个不好的东西通通炼掉。这个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观念，但约翰要表达的就是那个灵和火把你洗得很干净。这里也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你要进到神的国度里，你要是圣洁的，是要干净的。所以这又跟我们整个的教义又连在一起了。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义呢？你怎么进到他的国度呢？天国那么好，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进去呢？所以需要圣灵来洁净你。圣灵来洁净你，当然我们也了解圣灵的洁净是一个描述的方式，我们曾经讲过是耶稣的血来洁净。但是耶稣的血来洁净，如果我们要说的仔细一点的话，耶稣的血并不洁净我们，洁净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们会说耶稣的血是叫我们得到赦免，对不对？我们说了我们犯罪了，耶稣代替我们受处罚了。耶稣的血叫我们洁净的话，我们就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 各位，如果你们不记得，实在不怪你们，是我讲的不好，而且内容实在太多了。我们如果要到神的国里，要够干净、够善良、够完美，消极的我们要被洗干净。好，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讲了。还有哎，你要进神的国，跟你要进美国、要进纽西兰或进这些国家一样，你要很有钱，你要很有专业，你要很有那个超非常优秀的表现。你要多优秀？你要满足上帝一切的律法。好，这又是耶稣帮你做的。耶稣积极的顺服，行了一切的律法，让你信他的人可以披戴他所行的一切进去。好，但这两个都跟洗干净比较没有关系。就耶稣是你的义，耶稣是你的圣洁、公义、良善，耶稣是你的义，不仅是除去了你的罪恶的刑罚，而且帮你行了这一切。你披戴了耶稣，那的确是天国的人了。这个是对的，但我们又想到，感谢主，三位一体所需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要逐渐结出圣灵的果子，过良善的生活，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需要圣灵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圣洁。好，约翰福音第14章到16章，耶稣在他的生平里面哈，可能我自己的印象是路加福音讲到圣灵讲的比较多。路加福音从第一章就讲到圣灵在他们身施洗约翰父母的身上工作，然后在玛利亚身上工作，然后就是有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路加福音比较多讲到圣灵的工作。但是把圣灵的工作和身份讲的比较清楚的，恐怕就是约翰福音了，就是14章到16章。特别在14章的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保惠师这个字真的是非常难翻译那个或作训惠师，那么有的英文翻 comforter 安慰者，就这么难翻译的一个字的意思呢，是有督导、监督、安慰、鼓励然后甚至你也又把圣子的一些东西放在他身上，也可以奇妙测试，也可以放在圣灵身上，因为圣灵是智慧，圣灵给我们智慧，圣灵给我们安慰，圣灵给我们鼓励。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这也是三位一体很出名的经文，就是父是一位，我是一位，保惠师是另外一位，他永远跟你们同在。好，在约翰福音讲到这个圣灵的时候，讲到保惠师的时候，他就也是我希望灵恩派弟兄姐妹，我们福音派也都多多的注意的，就是圣灵是真理的灵。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讲圣灵就是能力的灵，做事的灵，但是忘记他是讲真理的灵，是让我们认识真理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是真理的，让我们活出真理的。世人不能接受，世人也看不到他，这又是跟我们上一堂所讲到的那个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又很像了，世人看不到，世人不知道，这是神拣选的人，神就赐给他这些，赐给他这些，他就有渴慕的心，神就继续赐给他，他就越来越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分得严格一点的话，如果我是这样觉得哈，各位不要把我这个话误解的去讲哈，但是我是希望你们了解，如果严格一点讲哈，从人来看，我会甚至觉得门徒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得救了。就我刚才也有人问了，我们如果从神那边来看的话，门徒什么时候得救？他们永远做，你我都是永远，你就已经被拣选了。没从神那边来看， 是这样，但从人那边来看，我们的得救就好多讲法了。你比如说保罗说他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了，可是在他在大马色之前，我们会说他没有得救，或他还没有信耶稣。可是你又说，哎，他不是说他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在万世以前就被拣选，这就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从神那边来看，他根本即使他在最严重抵挡基督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得救的人，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但我们也不轻看人的这些经验了。就耶稣所讲的话，门徒对耶稣的跟随，他们自己到底懂多少，就是我们如果要从人来看，我看都不知道，都还不足以得救。但如果从神的拣选来讲，他们当然已经得救了，他们也不需要另外受洗了。但是的确是真理的灵还没有在他们中间。你如果从神把那个圣灵，就是神的永远不改变而言，这个世界上永远有圣父圣子圣灵，而且是无所不在的。如果就我们人来看的话，的确旧约里面圣灵没有那么清楚，而在新约里圣灵也没有那么清楚，要到五旬节以后才比较清楚。这是我们人的经验，我们也都肯定，只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就神那边来讲，没有任何的改变。好，现在耶稣讲，我会另外赐给你们一位，这我也都不知道门徒懂不懂，不要说门徒不懂了，我们今天人也不太懂。我另外赐给你一位，叫他永远跟你同在，世人不能接受，你们认识。门徒一定听得莫名其妙，然后这一位呢又很重要，他会不但跟你们在一起，而且会在你们里面。十八节又有点三位一体的意思，我离开了但我又不离开，圣灵在这里就是我在这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我可以指耶稣的再来，也可以指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来。好，这个耶稣说他会差遣一位保惠师来向他们显现，而且让他们明白哈。他说我跟你们讲了这些话，但是你们并不太明白。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耶稣所讲的话，如果我们再把圣经包括旧约就是上帝的话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说我们需要有圣灵才能明白这一切。圣灵是使人有智慧的灵，圣灵的智慧是这个世界不能明白的，是你需要知道上帝的爱，是你需要有个谦卑的态度才能明白的。圣灵就让你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各位，我在这里说，基督徒的生活里没有圣灵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悲。一切的事都是圣灵来指教我们。然后在这里底下没有直接的讲，但你就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我们要过一个平安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继续讲到十五章我们要多结果子的时候，当我们在十五章第九节以后看到说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爱的时候，当我们在十五章十八节以后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逼迫被无缘无故恨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当十六章一开始讲我们被赶出会堂的时候，然后还有很多事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不懂，这些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被逼迫，我们要明白耶稣的话，我们明白耶稣的作为，通通需要那位保惠师。哎呀，你在看圣经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求圣灵来光照你的眼睛呢？怎么可以不求保惠师来让你明白呢？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 www.radio1.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